跪下。
父亲说，啥时候也不能跪下呀。父亲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呢、啊、笨嘴笨舌的父亲只会说这么两句，翻来覆去如同老僧念经。两句话父亲念到很多年。农村老风俗，除夕夜规规矩矩摆上供桌，旁边烧起黄纸，全家老小跪下，砰砰砰连磕三个响头。父亲却不跪，不跪也不准家里人跪，供桌照样摆上，酒杯里美酒飘香，黄纸落进火堆，蜷缩飞舞，满载了全家人的希望。父亲对他说，心诚就行，跪就免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呢、啊、不能跪不能跪。父亲表情虔诚，父亲把膝盖看得无比神圣，膝盖是父亲的神。他听父亲的，膝盖坚硬如同顽石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毕业，进城结婚，买房做官升官。他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，从城里人变成光鲜的城里人。家里常常来客，熟人或者陌生人来了，有事喝茶说事，没事喝酒下棋。他知道这个位置的重要性，他需要准确地拿捏分寸。有人敲门，拘谨不安，就像十年前的他。从猫眼看，民工打扮，民工表情，民工的卑微与惶恐。把民工让进屋子，问：“有事儿吗？”民工说：“孙董的事儿。”灰黑着脸，低着眼神，瞅着脚尖，呼吸是屏住的。问哪个孙董？民工说半天，他才想起孙董的模样。问孙董什么事？民工说，说好年底给钱，可是要了十几趟，硬不给，十几号人的钱呢？问欠多少？民工说，每人5000。找您，知道您的话好使。他说，您先别急，我总得调查一下。他想给孙董打个电话，翻手机没有孙董号码，翻名片册仍然没有，再翻另一本名片册。他一边找一边对民工说，您有事的话先回吧。民工突然跪下，砰一声，膝盖砸向地板，客厅微颤。他一惊一怔，厌恶感随即而来。他想，至于吗？不过5000块钱，至于吗？男儿膝下有黄金呢。跪下的民工不说话，只把头垂得更低。忙把民工扶起，说明天一定找孙董谈谈，心里却恨不得锅这个没有骨气的家伙两记耳光。翌日在办公室翻到孙董电话，想拨过去，又想再拖一天吧，那个民工总得为他的贱骨头付出些代价。第三天太忙，就把这事儿忘了。晚上回家，妻子告诉他，来找你的那个民工白天里跳了广告牌，当场摔死，脑浆涂了一地。蓦地想起跪下的狗一样的民工，心里猛一抽搐，两记耳光赏给了自己。他想，跪下的纵是一条狗，也得赏他一点残羹剩饭吧。他省掉一个电话，却要了别人一条性命。然而民工至死再没说过一句话，他一言不发地爬上广告牌，又一言不发地跳下来。 似乎他的死与孙董没有半点关系。孙董还是孙董，活得圆滑、周全、嚣张并且滋润，甚至因为这件事与他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，时间长了竟成了朋友，官场上的那种。他知道孙董的野心，他知道孙董为他挖好诸多陷阱，他小心翼翼避着，处处化险为夷。可是终有一次稍一疏忽，他就深陷进去。孙董隔着饭桌满意的剔着牙，他的要求不高，一个大工程，他说不行，这工程不属于你。孙董就笑了，我有证据，真把那件事抖出去你就惨了。他拍了桌子，抖出去这工程也不属于你。可是他怕，恐慌惊惧，彻夜未眠。他是村子的骄傲，乡亲的骄傲，父亲的骄傲，他不能出事。他有家，有妻子，有女儿，他不能出事。他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位子，他不能出事。他再一次想起那个民工，民工狗一般朝他跪下，却送给他一个陷阱。第二天再找孙董，低声下气，他说收你的钱一分不少退你，除了工程你要什么都行。孙董说我只要工程，他说不可能。孙董说那就对不住了，他说我们是朋友。孙董用鼻子说，他说求你，我有今天不容易。孙董再用鼻子说，砰，膝盖砸上地板，包厢轻颤，他感觉出地板的坚硬，膝盖的松软，他的动作迅速夸张，世界轰然倒塌。他像民工一样跪下，像狗一样跪下。那一刻他想起父亲，父亲磕磕绊绊地说男儿膝下有黄金。他说求求你。孙董扇动鼻子，他一跃而起，拾起旁边的壁纸刀，狠狠扎进孙董胸膛。他说求求你。孙董不说话，眼睛惊骇血红，他拔出刀子说求求你。刀子再扎进去，扎进去，扎进去。他说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他畏罪潜逃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半年，一年，无影无踪。而当人们终将这件事渐渐淡忘，他却突然出现，是自首。他说他来自首，既不是良心发现，也不是受够亡命天涯的折磨。我来只因为前几天我偷偷回过一趟老家。是夜里有月，我站在院子里与父亲告别，父亲送出来，老泪纵横。我们隔着一堆乱石，一棵树，大约20步距离。父亲说儿啊，你可以提心吊胆过日子，可是你爹不能，你妈不能，你婆娘不能，你闺女不能。父亲说儿啊，你可以背着罪名东躲西藏，可是你爹不能，你妈不能，你婆娘不能，你闺女不能。父亲说儿啊，你杀了人，你应该坐牢。父亲说儿啊，听爹的话去自首吧。然后父亲走过来，他 慢慢走到我的面前，他走了很长时间，他紧紧抱住了我。就因为这些，警察有些不解。是的，他泣不成声，因为我80多岁的老父亲是跪着走到我面前的。叫大刘的孙儿，大刘其实叫孙儿，可是后来人们就把他的名字忘了。大刘长到6岁，脖子上多出一个小瘤，小瘤呈粉红色，豆粒大，纺锤形，柔软光滑，人见人捏。小瘤越捏越大，慢慢成了大瘤。远处看，总觉得他脖子上多出一个娇嫩的没有五官的小脑袋。爹带他去医院，大夫检查了好几天，最后的结论是鸟事儿没有。鸟事儿没有的他，却从此落下个外号，大刘。爹说大刘放羊去，娘说大刘去打些猪草，村里大人说大刘你的瘤又长了，村里小孩说大刘大刘，要喊大刘干什么？孩子们并没有目标，没有目标也要喊，他们尽情享受着虐人的快乐。大刘乳名叫小耳，学名叫孙耳。爹年轻时下云南，知道那里有个洱海，记下洱这个字。他把这字给了大刘，显得他和大刘都有了文化，比村人高了一个档次。可是儿你这个瘤啊，爹捏着那个瘤说，都怪你这个瘤啊。大刘去村里上小学，爹在他作业本皮上写了孙儿，老师拿起来念，孙什么玩意儿？大刘站起来小声说，儿。老师先盯着那个字，再盯着大刘，突然大笑起来，耳什么耳啊？老师笑着说，还是叫大刘好。老师也是村里人，和大刘家住得很近。那年大刘8岁，8岁的大刘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叫孙耳了。大刘10岁那年，村里的牲畜们染上一种奇怪的病，先是不吃料，然后慢慢消瘦，到最后只剩下一副标本式的骨架，躺在地上喘着气，痛苦的等死。大刘爹养了2头黄牛，死了一头，剩下的一头也站立不稳。爹走了很远，领回一位能掐会算的神人，神人焦黄着脸，指甲里淤了厚厚的灰垢。神人看看牲口，看看爹，看看大刘，不说话。爹把神人拉到一旁，神人说，你儿子？爹点点头。神人脸色一沉，不，他不是你儿子，他是妖。爹慌了，什么妖？神人说，葫芦妖。你看他长得像人吗？专吃牲畜的葫芦妖。爹再看大刘的瘤，越看越像葫芦。爹说，那怎么办？神人把手掌凑近自己的脖子一抹。爹说，杀。神人点点头转身走。爹给了神人一些钱，领他出村，竟挑偏僻没人的小路走。爹回来并没有杀掉大刘，他把大刘关进小黑屋，不准他上学，不准他见人，像饲养着一只羊或者狗。 村里牲畜们渐渐有了精神，半年后再一次精神抖擞。被关了半年的大刘却从此辍了学，每天在村里游逛。他脖子上的大瘤晃啊晃啊，像一只没有五官的脑袋。后来大刘有了身份证，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孙耳。再后来大刘去打工了，带着叫孙耳的身份证。可是没几天，矿上人就开始喊他大刘。可爱的人们总会替别人苦想出一个可爱的外号，恰当确切，无师自通。大刘攒了六年钱，终于回了家。爹说，大刘，你有这么多钱想干嘛？大刘说，我想把刘割了。爹说，你盖五间大瓦房吧。大刘说，我割瘤。爹说，你给你娘治治她的脑血栓吧。大刘说，不，我割瘤。爹说，你给自己娶个媳妇儿吧。大刘说，不，我割瘤。爹说，你不割瘤也有闺女争着嫁你，听说你带了很多钱回来，媒婆把咱家的门都挤破了，你割了瘤花光了钱，谁还嫁你？大刘说，我一定要割瘤。爹说，你总想着割瘤干嘛？你钱够了吗？26岁的大刘割掉了瘤，的确英俊了不少，村里人再看到他都觉得怪怪的。爹说，大刘，咱们下地吧。大刘说，我没有大刘了。爹说，哦，大刘，你怎么还不下地？大刘就有些恼，他说，我没有刘了，村里人还叫我大刘，怎么你也叫？爹说，哦，叫叫怕什么，习惯了吗？大刘说，要下地你自己下吧，我得回矿上，死活我不在村里待了。大刘回到矿上，工友们还叫他大刘。开始他和别人急，急着急着就吵起来，吵着吵着就打起来，打了3次后就不再和别人急了。工友说，该吃饭了啊，大刘。大刘说，好嘞。工友说，该下井了啊，大刘。大刘说，好嘞。大刘花掉6年的工资割掉陪了他20年的大刘，却割不掉随了他20年的外号。大刘觉得这个钱花得真不值。煤矿塌方那天，大刘跟一群人往外跑，可最后他还是被埋起来，身体砸得稀烂。大刘在医院躺了2个多月才出了院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他爹推着他走。大刘的眼睛看不清任何东西，世界在他面前一下子变成模糊的轮廓。爹说，大刘，你没事儿，政府会养你一辈子。大刘说，哦，谢谢政府。发钱那天，爹扶着轮椅，大刘无精打采地坐着，目光暗淡。桌子上放一沓厚厚的表格，会计拿起一张，照着念一个名字，发一沓钱，把名字勾掉，再拿起下一张。突然会计皱皱眉，他说，孙什么玩意儿？爹和大刘似都没有听见，面无表情。会计再说，孙儿。大刘便惊了一下，他挺挺身子大声说，是我，我叫孙耳。 那眼睛就放出光来。